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无尽恩典节目中，蔡伯文牧师要和我们分享上帝的心。
神说，我会保护愚人，我拯救那些落到卑微地步的人。你不需要去掌握所有，你不需要去寻求解决方案，你不需要去理顺一切，你只需要呼求我。即使你仍然走在人生黑暗的长廊里面，耶和华上帝说，他愿意侧耳而听。
今天的无尽恩典，蔡牧师会和我们一起从诗篇的116篇中发现福音的恩典。这首诗篇能够安慰那些正在伤心和压力中的人。
是的，确实如此。我们要留意的是，在诗人经历痛苦，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状况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宣告他对耶和华上帝的爱了。诗人相信上帝的怜悯和大能。我记得美国作家伊丽莎白·伊利亚德曾经说过，秘诀是基督在我里面，并非我能适应不同的情况。所以让我们通过诗篇116篇来学习如何信靠上帝，即便我们还在黑暗中看不到一丝亮光的时候。
好的，牧师，相信这对大家都是一个巨大的鼓励。我们一起来听你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吧。
这段时间我们学习了很多诗篇，今天这首诗包含了一些宝贵的话语，是对上帝子民说的，尤其是那些处在巨大压力中的人。我想也许有人知道我的家里面最近的状况，就是我的父亲生病住院了。你要是去过医院应该能够体会，有时候去医院的某个地方是挺曲折的。比方说我去询问台询问，那儿的人回答说，哦，那你穿过左边那扇门，右拐再右拐，接着穿过那条很长的长廊，你就会到了那个喷泉花台，从那里你就能够坐电梯上去看到你爸爸了。好，我就按照指示出发，我希望自己穿过对的门，在对的路口转弯，经过的长廊也是对的。还有喷泉花台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直到我到了那儿，看到一切跟别人说的确实是如此，我才确信自己到了正确的地方，然后坐电梯去上帝要我面对的地方。诗篇116篇的诗人也在经历类似的光景，他正沿着一条黑暗的长廊走向那个能通往父神的电梯。诗人写着，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，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救我的灵魂。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耶和华保护愚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我的心啊，你要仍归安乐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 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。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受了极大的困苦。我曾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，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赐的一切厚恩呢？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耶和华呀，我真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是你卑女的儿子。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，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我要在他众民面前，在耶和华殿的院内，在耶路撒冷当中，向耶和华还我的愿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我的一个朋友在小的时候，他曾经摔了一跤，那一回他的下巴裂了一个大口子，需要缝几针，于是忧心忡忡的到了医院的急诊室。接诊的医生决定先安定一下这个小女孩的情绪，就给了她一点止痛药，接着再替她缝针。这位医生大概是想逗一下这个小女孩吧，于是说，你吃的这片药会让你把藏在最心底的秘密给说出来哦。接着这位医生就走开了，等着这个药片能够慢慢的生效。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还记得自己刚刚开过的玩笑，所以呢，他一边跟小女孩的家长打眼色，一边对小女孩说，好咯，现在来告诉我们你心里面的秘密吧。我的这位朋友啊，当时就是这位小女孩，她开始脸红了，接着身体开始发抖，最后眼泪慢慢流下来，接着大哭了出来，说，我知道耶稣爱我，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。啊，如果只是这样的话，在我们最低落最黑暗的时候，我们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就会是耶稣的爱。我们不得不说，即使是诗篇的作者，要讨论上帝的爱也是不容易的。不过他仍然这么说了。诗人的开场白是，我爱耶和华。这句话说起来似乎很容易，所以你不一定觉得奇怪。可是即使在诗篇里，这样的短句也仅仅出现过一次。我爱耶和华，这是非常个人化的说法。我们知道诗篇是希伯来文的赞美诗集，里面的诗歌常常有固定的格式。不过在这首诗里，我们却没有看到类似的格式。诗人只是用我爱耶和华来开头。之所以有这么特别的格式，是因为诗人当时正走在生命的黑暗长廊里。我们可以在第三节看到诗人对这条黑暗长廊的描述。他说，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。阴间这个词儿在当时是指人死了之后去的地方。诗人在向我们说，我是如此的痛苦，以至于我觉得死亡已经临近了，我的心被撕碎，我是如此的挣扎，好像快死了一样。他知道走在生命中黑暗的长廊是什么滋味，问题是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喊出我爱耶和华呢？答案在第一节，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，他既向我侧耳。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图画，创造天地的上帝弯下腰来侧耳倾听一个孩子的声音。如果你参加过参观溶洞的旅游团，也许会体验过这样一个项目，就是导游带你走入这个洞穴，然后跟你说，我希望让大家感受绝对的黑暗是什么样一种情况。当你走进这个溶洞的深处，他们就会把所有的灯都关了，并且叮嘱你不要打开手机哦。当你还在想绝对黑暗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，突然四周全部黑了。如果有一个5岁的小孩在场，他会怎么做呢？他一定会喊自己的爸爸妈妈，然后他的父母就会回答说，哦，宝贝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诗人走在黑暗的长廊里，他仍然爱着上帝，原因就是他知道上帝正在倾听。 他倾听我们的哭求，然后回应我们说，我仍然在这里，即使是在黑暗的长廊当中。诗人不仅描述了上帝的聆听，还描述了上帝的心意。第五节，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上帝是公义的，他当然永远正义，永远圣洁。不过在描述上帝是公义之前，诗人首先告诉我们的却是上帝的恩典。他看顾人，尽管人不是永远正义的，他还供养那些不能养活自己的人。总而言之，他是有怜悯的。接下来的经文继续描述了这份怜悯。第六节，耶和华保护愚人，就是那些生活还没有理顺的人。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就是我还没有从危险中脱离的时候，他救了我。这里宣告了一个伟大的恩典，在我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生活理顺，当我们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上帝说，在你把一切理顺之先，我已经爱你了，在你的生活回到正轨之前，我已经关心你了。如果你不是在读一篇几千年前写的诗，却发现上帝对你说，我关心你，即便你现在还是一团糟，当你还在卑微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关心你了。这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？我的一个朋友，他的名字叫约翰·里奥纳多，他最近写了他的一次经历。他这么说，坐在一个餐厅里面准备谢饭祷告，有一位女服务员走了过来问，当你品尝我们的饮品时，为什么不想想有什么我能为您祷告的呢？我觉得这个女人倒是挺疯狂的。我的朋友继续写着，我对这位女服务员说，你不需要为我祷告的。女服务员回答说，不，请你考虑一下，当你下次再来的时候，有什么我能为你祷告的。我的朋友约翰继续写着这段经历，他说，几分钟之后，这位女士又回来了，她倒上饮品，然后环顾四周，确定没有人留意他们这一桌之后，就在我的身边坐下，对我说，我成年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吸毒，我刚刚戒毒六个月，你可以为我祷告，求上帝让我能够不继续沾毒品吗？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双手动作很大，衣袖因此往后缩，我看到了他手腕上有最近割过的痕迹。他发现我看到了，继续对我说，你还可以为我祷告，求上帝让我保持喜乐吗？然后我的朋友约翰对他说，是的，我可以为你祷告。你觉得他应该为那位女士祷告吗？吸毒多年，人生一直不开心，当然要为他祷告。那我们的主在什么时候垂听呢？就是那些愚人愚笨的人，还没有把自己的生活理顺，生命还是一团糟的时候，他已经垂听了。就在我们仍然走在人生的黑暗长廊里，我们因此向上帝哭喊的时候，圣经说，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。我们之所以能够为自己或为别人向上帝呼求，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位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，他是充满怜悯的。这怜悯就是，我会保护愚人，我要拯救那些落到卑微地步的人。你不需要自己去理顺一切，你不需要自己去寻求解决方案，你只需要呼求我。即使你走在黑暗当中，耶和华上帝说，他愿意侧耳倾听。诗人在第七节回应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仍归安乐。如果上帝真的在听，如果他真的在意，那我的心就能安乐。诗人说，那是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在人仍然处在黑暗的时候，上帝怎么用厚恩待他呢？第八节，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，救我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的脚免了跌倒。诗人在这里回顾过去，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危机，但诗人说他体验过上帝的拯救，并且意识到上帝肯定是听了他的呼求。他在宣告，我即使走在黑暗中也能归于安乐，我的内里有平安。这也许能够帮助你明白， 虽然我们不知道诗人具体经历过什么危机，但是我们能肯定他的经历绝不简单。他在第七节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仍归安乐。各位还记得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之后，上帝在他们面前怎么样来描述迦南地吗？他说，我要带我们的子民到安息之地。安息就是休息，就是说我要带我的子民去休息。也许这样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诗篇116篇是以色列人在逾越节诵读的四首诗篇之一了。而逾越节就是以色列人千百年来庆祝自己离开为奴之地的那个节日。上帝会让我们安息，他救我们的眼免了流泪，救我们的脚免了跌倒，他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。以色列人读这首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上帝已经彰显了他的信实。上帝在听，也许在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，也许用我们还不理解的方式，即使我们曾经背叛，曾经远离他，他仍然侧耳倾听。他有一颗满有恩惠的心，他会听我们的声音，在我们人生黑暗阶段为我们做最好的准备。当我们思想这个里头的含义，这个事实就会不断地冲击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认识到上帝会看顾，他的恩典不断涌现。其中一个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宣告是第十节，诗人说，主啊，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。在第十节他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受了极大的困苦。各位听到诗人的话吗？我相信，尽管我的口在说，主啊，我真的很痛苦，我相信上帝，但我现在受了极大的困苦，我该如何面对呢？我要如何依靠你呢？那种我相信，但是请帮助我的绝望，让我想起了马可福音第九章。各位还记得那个带着得病的儿子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吗？他热切地希望耶稣的帮助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。那个人回答说，我信。然后后面还有一句是什么？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这首诗描写的情况也是类似。神啊，我相信你，但是我实在受伤太重，受到太多的折磨了。这种绝望甚至让你产生怀疑。我们看看第十一节，我曾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。想想这句话背后的意思，没有安息，没有应许，人们告诉我上帝如何的慈爱，如何的怜悯等等，但是我现在的状况让我不得不说，这些都是谎言。我受的伤太深了，我吃的苦太多了，人们说的话对我而言一点都不真实。正是在这种绝望跟怀疑当中，诗人说，上帝侧耳轻轻听，上帝敞开心扉来倾听哭求。这是多么奇妙的恩典啊。诗人在告诉我们，我爱耶和华，尽管我会有怀疑，我会有绝望，我会不明白，但是他仍然倾听并且帮助我，我爱耶和华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这里是由蔡伯恩牧师分享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牧师今天向我们说明我们对上帝的爱，即使在我们祷告还没有回应的时候。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来听听今天的信息。蔡牧师在诗篇的116篇里面说到，耶和华保护愚人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我想你可以这样说， 耶和华保护蔡伯恩。是的，就是这样。愚人愚蠢的人，其实并不是指真正愚蠢的人。有的翻译会翻译成单纯的人，我认为确实是指那些不复杂的人。愚人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可以说是指愚蠢，或者是粗心的人，又或者是那种没有警觉身边有危险的人。而我认为对这个词最全面的理解，就是上帝保护那些像小孩子一样信靠他的人，就是那些非常单纯毫不怀疑的相信上帝的人。上帝不是保护那些已经完备的人，而是保护那些单纯相信上帝并且会跟随上帝走下一步的人，尽管我们未必知道下一步要到哪里。对我来说，美国旧约圣经学者赖尔德·哈里斯博士是影响我一生的人之一。他最有名的著作是《旧约神学词典》，是一本集合了希伯来注释书对旧约词语解释的词典。虽然他是一名希伯来文的学者，但是他当初却是一名化学家。他对经文的了解程度让我十分惊讶，因为他不仅会告诉我一个单词在圣经里面的渊源，还会告诉我这个词在蒲草纸跟古埃及的文献里是怎么运用的。哦，他的学问真的很渊博。但是让我印象最深的，他虽然在圣经研究上那么有学问，在信仰上却是那么的单纯。在遇到生活的危机和难题时，我看到他跪下来，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向上帝祷告。我不时会想，对一个这样既成熟又知识渊博的人来说，这样做会不会有点太过谦虚了呢？不过他似乎不是这么想，他对圣经渊博的知识并没有使他依靠自己，他仍然尝试去依靠那位统管万事的上帝。哈里斯博士的例子教会了我怎么样理解耶和华保护愚人这句话。上帝照顾那些不能照顾自己的人，也许我们真的太笨了，以至于不懂得照顾自己，就像我一样。但这句话更是意味着上帝保护那些单纯依靠他，相信他会看顾一切的人。
好的，刚刚您跟我们谈到了单纯的信心，那么这和爱上帝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
是的，你知道我们大家都会想知道答案的。这跟上帝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不知道自己的答案是不是最正确的，不过这里的意思是对上帝有一份忠诚的爱。因为你对他有感情，你忠于他，于是你希望他的名能够得到荣耀，你希望人们像你一样的拥抱上帝。上帝渴望的也是你渴望的，因为我们爱他并且爱屋及乌。恩典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恩典让我们的心对上帝产生感情。就像耶稣说的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从根本上来说，是我们心中的情感促使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。如果我们做事仅仅是出于恐惧，是出于责任，或是想通过贿赂上帝让他来善待我们，那我们其实根本不爱上帝。我们也许会顺服上帝，但我们不会那么喜欢上帝。如果激励我们的是另外一种感情，就好像哦，上帝对我这么好，我爱他，我要荣耀他的名，那将会是一生之久的爱，这也是上帝期望我们爱他的方式。
天父上帝弯腰倾听诗人的声音，每当想到这一幅画面就让人感动。我最喜欢的一节就是他既向我侧耳。不过天父是不是真的永远向我们侧耳呢？
是的，上帝肯定会常常向我们侧耳的。不过我想到了另外一篇诗篇，诗篇66篇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意思是如果我追求的是罪，如果我不想悔改，我不想停止做明知是得罪上帝的事，结果就会是这首诗说的，主必不听。不是说耶和华上帝这时候耳朵聋了，他一直在带领我们，他希望我们回头。 在你回转到我指引的道路上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听你的祷告。我们确信的是，即使我们走错了路，上帝仍然会因为我们悔改而聆听我们的哭求，因为他喜悦怜悯和悔改。
嗯，这真是一幅美妙的爱的图画。谢谢蔡牧师你今天的分享。
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，切慕你，单单寻求你，用我全心全意，用我全力爱你，敬拜你，让你荣耀充满全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超越生命中一切。深深爱你，耶稣，深深爱你，耶稣，哦，我爱你，耶稣。
朋友，如果我们今天的讨论让你开始思想如何加深你和上帝的关系，欢迎您更多的收听无尽恩典节目。也许今天你对上帝的爱还不确定，或者你不懂如何向上帝表达你对他的爱，我们愿意为您祷告，希望能够帮助你看到上帝对你的爱和接纳。这就是神无尽恩典。欢迎你可以留下代祷的事项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 1322-9966-122。我是芳华，下次节目时间牧师会继续跟我们查考圣经神的话语，欢迎您按时收听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祝恩典何等美好。